关于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曾经说，神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是要求的，但是谁会求呢？一定有叫他需要的人他才会求，如果没有叫他需要他不会求呢。好像说一个人他渴他才会去喝，他饿他才会去吃，如果他不渴他就不喝，他不饿他就不吃，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有需要他才会求，一个人没有需要他就不会求的。那么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能力。好像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向他的毕业生发出一个问卷，他说今天你们大家所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问卷回来了，大概90%以上呢所答复的都是能力。因为他们说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如果没有能力我们不能够冲破这个时代，所以需要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冲破这个时代。我们今天呢教会常讲增长，所谓增长呢就是人数增多，所谓增长呢就是堂数增多，但是要有能力我们才会增长，人数才会增多，堂数才会增多，如果没有能力呢我们就不会增长。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需要有能力，因为有能力呢讲到才有果效，没有能力呢我们讲到好像隔靴在搔痒样子的，那么结果呢你听说说他听听呢，所以一点果效都没有。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他们的答复今天最急切的需要的就是能力，这是神学生呢给他们神学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复。那么今天我们需要能力，可是能力在哪里呢？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所以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得胜的能力。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何等的没有得胜的能力，你看得胜都多要紧了。启示录2章跟3章呢很清楚给我们提到了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提到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真是需要得胜。那么今天我们得胜需要得胜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得胜自己的能力。你看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最怕的并不是教王，最怕的也并不是魔鬼，他最怕的就是自己。因为这个自己呢这是一个很难能够得胜的。像做这一个参孙，他在做事实的时候呢，他能够用一根芦荽骨把1000个菲利士人都杀了，跳到坑的里面把一条狮子就撕作两半了，所以他胜过菲利士人，他也胜过了狮子，但是他是胜过不了自己，胜过不了自己的情欲，所以就被大理拉呢把他哄骗，把他能力的秘密讲出来，头发被剃了，后来呢被菲利士人抓去呢眼睛挖了放在戏院里面戏耍了。所以三孙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菲利士人手上，参孙的失败他是失败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何等没有得胜自己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呢？各位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他说脱去12章讲到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呢里面呢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罪性，一个内容呢就是肉体。不论是罪性，罪性是指自己，不论是肉体，肉体也是指自己。所以人怎么样能够脱去这个自己呢？这个是需要能力才能够脱去自己，如果没有能力我们就无法能够胜过这个自己，能够脱开这个自己。好像说我们今天呢这个自己有什么呢？自己有骄傲，骄傲呢这一件事呢这是神所憎恶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不应该骄傲，因为神是主导骄傲的人，神是施恩给谦卑的人，但是呢我们就非骄傲不可。好像说我们不应该妒忌，因为妒忌呢与自己呢无益，对治别人呢也没有伤损但是我们就非妒忌不可。好像说我们呢有这个脾气，脾气一发的时候不但自己受损伤这个与别人也要受损害，但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呢不发脾气，到了脾气要发的时候你怎么样压你也压不住。好像说我们都知道和睦非常的要紧，怎么样和睦非常的要紧呢？因为 在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里面，他就看了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和睦这件事呢，是美而且善的事，是被欣赏的事，是被神的赞扬的一件事。那么二节到三节呢，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三节呢，就讲到好像黑门的甘露，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膏油是指做圣灵所的，所以和睦同居有圣灵的福气。好像黑门的甘露，甘露是指做恩典，所以呢，一个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就有恩典的福气。今天一个教会呢，能够吸引人呢，我想最主要的不是那个建筑怎么样堂皇，这个建筑呢怎么样华丽，我想这个都不是要紧的。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呢，也并不是音乐，你音乐怎么样好听，你唱诗班呢训练怎么样的一个美，但是也不是音乐。一个教会吸引人，我想最主要的也并不是讲道，你讲道怎么动人，你讲道怎么有口才，也不是。那么教会吸引人到底是在哪里呢？这个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他给神祷告说，神啊，你的百姓如果在这里向你求什么，你就听什么，你百姓在这里向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所以呢，我们看百姓听什么，求什么就听什么，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就是恩典。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像所罗门一样祷告的，这个教会自然就会吸引人。不要一年半载的，这教会他就会坐满人，这个教会他自然而然很快就会增长的一个出去。那么所以呢，但是怎么样达到这个地步呢？要和睦同居，和睦同居。如果我们和睦同居呢，那么结果这个教会有圣灵的福气，这个教会有恩典的福气。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为什么缘故不能够和睦同居呢？因为人有自己，有自己，人要自大，所以要比人高；人要自私，所以跟人家争得脸红耳赤。那么人会自怜，就觉得人呢不可怜我，不帮助我，不同情我。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人跟人之间难处呢很多，就借助这样就产生出来了。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何等的没有能力来得胜过自己，以至于呢，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就很难能够和睦相处。再有呢，我们发现我们在得胜苦难也何等没有能力。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在世上实在是有苦难。各位，我们有疾病的苦难，我们有意外的苦难，我们有环境的苦难，我们呢有家庭的苦难，我们有事业的苦难。所以呢，人的苦难可以说样式就很多了，想不了完的。有一次我去看一个老长老，那么既然是长老，可见着说灵性一定是很好的，既然是很长老了，可见着说呢，他所做的教导呢，那么一定是很高。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遭遇这个很痛苦。他一家三口人，一个女儿被他的女婿休掉了，这个女孩子想不开，以后呢就神经分裂，以后呢就变成精神病。那么还有一个太太呢，她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有一天出诊的时候，在路上等公公，等这个计程汽车，突然间呢被一个这个摩托车把他撞了，以后脑震荡，在医院里面呢很久都醒不过来，到了醒过来的时候呢，那么已经变成一个半植物人了。你看，他说，我今年76岁，我要看顾一个精神病的女孩，我要看顾一个好像呢这一个植物人的一个太太，你看这种日子到底怎么过。所以呢，吴弟兄啊，如果你要为我祷告可以的，你向神替我求死，因为我不想活了，我早一天离开呢，我早一天呢就解脱了。所以呢，如果神怜悯我，给我有这种福气，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明天就起不来了，那这是最好。如果没有这个福气呢，我明天出门的时候呢，让一个车子呢把我撞死。因为呢，基督徒不能自杀，可是如果人杀我呢，那我就没有责任了。所以你祷告啊，你向神替我求死吧。那么为什么这个老长老他要这样叫我为他这样祷告呢？因为他何等没有胜过苦难的一个能力。所以各位啊， 我们不但没有胜过自己的能力，我们也没有胜过苦难的能力，还有呢，我们在侍奉上也何等没有能力。为什么说侍奉何等没有能力呢？因为侍奉是要跟人配搭，侍奉是要跟人相处，可是呢，我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呢我的脸就会红，动不动呢我的脖子就粗，我的声音就大。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呢，跟人之间呢误会就来了，跟人之间冲突就来了。我明明知道不对，但是呢这一股脾气呢我就压不住，这一股脾气呢我就对付不了。还有呢，我的心胸很狭窄，被人家稍微批评一下呢，我就饭也不能吃了，我的觉也不能够睡了。被人家稍微诽谤一下呢，那么就更糟糕了，我完全吃不消了，我就呢恨着在心了，我就想办法呢要怎么样给他报复回去了。那么虽然我们受了很多的教导，什么叫做温柔？温柔的解析好像什么呢？好像牛呢颈上那一根轭，那么把主人把轭放在牛颈项上面呢，这条牛它不出声，它就不出声。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呢，温柔这两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人家把批评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不出声；人家把诽谤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不出声；人家把冤枉摆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能够不出声。所以温柔是什么呢？就是会逆来顺受，就是说会忍气吞声。那么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恩慈，恩慈是什么意思呢？就会替人家想，为什么缘故他对我这么没有礼貌？因为他呢进来环境不好，进来的身体不好，那么所以没有精神的应付人，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觉得他对我们没有礼貌。那么为什么有人呢，他们对我们今天呢话这么不好听呢？那么我们替人家想，因为他进来呢跟他家庭的当中呢或者有什么过不去，所以脾气比较大，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对我就会大声对我呢那就会呢讲出这种不大叫人舒服的话。道理都懂，可是面临奇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对自己的就得胜不来了。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的上面，我们何等的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呢来给把自己的好好跟人相处。还有我们在生命这件事，生命呢最主要就是活出来，可是呢我们在生命这件事何等的没有能力。什么叫做生命呢？我想生命这两个字呢，最主要就是说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得永美，能够活得荣耀。那么如何才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得永美呢？圣经里面有两个字都很重要的，一个字是死，一个字是活。那么所谓死呢，就是旧人死；所谓活的就是新人活，日活。那么一个字是死，一个字是活。你要有活，你必定要有死，有死而后才有活的。可是呢，我们在死这件事情上面何等没有能力。虽然说我们常常说我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讲了过后没有过几秒钟呢，那么我们又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了。我们讲呢，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了，那么死呢，结果没有一天，没有半天呢，我们又活起来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在生命上常常会发现没有能力。如果这个死在我身上没有发动呢，这个生在我身上就不会发动。如果这个我呢没有跟基督同死呢，那么基督的活呢就不能够在我身上与我同活，因为活是从死的里面出来的。那么如果你讲究生命呢，我们要讲究一件事，就是攻克己身，叫身复活。就是说呢，不是我的听身的话，就是身体能够听我的话。那么这样呢，你要有能力才能够做得到，有能力才能，你不能力就不能。那么什么叫做能呢？你在罗马书的里面曾经啊读过了一次，讲到坚固。什么叫做坚固呢？坚固就是刚强的意思。可是用刚强的解析坚固呢，我认为说这还不够彻底。有一次我在福建走路的时候，福建没有公路，所以你这里跑到那里，有时候呢就在坐轿子。那么我那人坐轿子，我就走路。走到中午的时候呢，那么轿夫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那么坐下来，在一个路摊要吃饭的时候呢，这一个属于呢，这个轿夫就问那一个卖饭的老板说：“他说怎么样，某人啊，托你的事情，你给我办了没有呢？” 那么那一个卖饭的给他说，放心啦、啊、给你办好了。那么这个教父在问，那怎么样呢，坚固还是不坚固呢？后来呢，我觉得很稀奇，他托他办什么事呢？为什么说要坚固不坚固呢？所以我好奇呢，那么我就问这个卖饭，他说他托你什么事，他问你什么坚固不坚固，坚固什么呢？他说这样，他托我给他找一门亲事，托我呢给他呢物色一个老婆，那么我已经给他找到了。那么我想奇怪，要找一个老婆呢，应该说美丽不美丽，应该说呢这个贤淑不贤淑呢，那么应该说呢这一个来问这些话，为什么问这个坚固不坚固呢？坚固不坚固，那么我就问这一个卖饭，我说他说坚固不坚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样啊，他要找的老婆是什么呢？是说劈柴他能，烧饭他也能，养猪他也能，下田他也能，就是什么都能啊。这个是叫做坚固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原文圣经的里面，两个字坚固的也就是什么都能的意思。那么怎么样什么都能呢？就说功课己身，教身不我，我们能，因为身上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论是有多少东西我们都能。好像说我被人欺笑，我能够脸不会红，我能够的心也不会跳，我能够呢这样呢这个好像平常一样，这叫做坚固。好像说我们被人家毁谤的时候呢，我们呢不会记恨，我们呢也不会发怒，我们呢也不想报复，这个叫做坚固。好像说呢我们呢事情成功被人赞赏的时候呢，我不会得意，我也不没有忘形，那么这个叫做坚固。好在我们事情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不觉得羞耻，我们也不觉得难堪，那么这个是叫做坚固。所以呢，坚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讲生命就要讲坚固，讲所谓讲坚固就什么都能，好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永美。你被人家批评你脸不会红，你被人家欺笑你心不会气，你被人家赞赏你不会得意忘形，你被人家这个冤枉那你不会想报复，那么这是叫做坚固。但是我们在生命上何等的一个没有能力。那么所以哪一种人才会求圣灵呢？就是说有需要才能够求圣灵，没有需要他不会去求圣灵的。那么他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一个得胜自己上面呢，我们能在这个得胜苦难我们也能，那么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也能，我们在生命上我们也能。那么这个能是什么能呢？不是我的能，这个能呢是他的能，他是谁呢？就是圣灵。那么如果你觉得有这种需要，你才会去追求圣灵，如果你没有觉得这种需要，你不会去追求圣灵的。所以啊，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来看见的一件事呢，求是有需要才会求，他没有需要呢他就不会去求的。所以呢路加讲到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有需要的人他才会去求圣灵。那么我讲了这一点呢，这个道的以后呢，我提到了几件呢我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件我所发生的事情呢，有一次啊，我在一个这个新竹讲道，那么那一次呢，因为气候变了，而且身体的比较疲乏了，这个就感染了感冒了。讲道的时候最怕就是感冒，为什么？因为喉咙哑，喉咙哑又要讲道，你就要越增加气力才能够把声音讲得出来，那么越增加气力这个喉咙就越哑，喉咙越哑就越增加气力，越增加气力喉咙就越哑，那么这样循环下去到最后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那么我就犯了这一个毛病，那么到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几个瑞典人他们在那里吃饭，那么我实在没有胃口了，也觉得今天晚上呢一点声音都没有，到讲台上面呼也不呼出来，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呢，我去休息一下，那么把喉咙稍许休息，身体休息也许呢比较能够恢复了。所以我就给这瑞典姐妹说，对不起了，我不陪你们吃饭了，我也不想吃饭了，我先回去我房间躺一躺了，来等候今天晚上的讲道。我经过了这个讲台， 因为我的房间就在讲台旁边，我看见那个讲台，我就打一个冷战。为什么打一个冷战呢？因为今天晚上呢，喉咙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怎么能够爬得上去呢？如果爬得上去，我怎么能够讲得出来呢？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有一点着急，所以我实在呢就是盼望神能够帮助我，让我今天晚上能够过得了关，让我今天晚上呢能够把那一堂道可以讲得出来。我进入到房间，我两腿就跪下来。为什么跪下来？因为只有圣经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就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求帮助。所以呢，我一跪下来我就说，主啊，怎么办？那个半字没有出来呢，突然间我的口就发出另外一种声音，那么就说出了方言。那么我从来没有说过方言，那么第一次说方言呢，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一方面很高兴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个经历，现在突然间有这个经历。那么一方面很害怕，为什么很害怕呢？因为我为什么缘故我会突出这样一种声音来去向神来赞美跟神交通呢？那么各位，所以关于这个方言的问题呢，我兄弟呢认为说，一点都不是说把脑袋拿空，一点都不是说把我自己的舌头弄乱，完全都不是，而是我跪下来要问神说，主啊，怎么办？半字没有说出来，以后那个方言就讲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我里头怎么感觉呢？有两种感觉。一种感觉呢就是说神很近，非常的近，好像近到什么地步呢？你不能够转身，如果你一转身，好像神在那里就会被你碰着了。那么我们自卑自为的人，我们怎么去碰着那个至高至大的神呢？所以呢，那种感觉。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感觉呢，彼得啊，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地方呢，讲到在敲皮匠家里，那么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呢，突然觉得魂游向外，所以另外一种感觉呢，就觉得我好像魂游向外。所以在那个交通呢，就觉得很甜美，那个交通呢，就觉得很美好，那个交通呢，就觉得我不应该把它停下来，如果一停下来就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一直这样用方言赞美下去，用方言一直感谢下去，用方言呢一直祈祷下去，那么跟神之间呢，好像近近的不得了。后来呀，这个外面在唱诗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已经祷告多久了，我已经方言说了多久，完全不知道。可是呢，外面唱诗的声音我已经听见了，知道了聚会的时间已经到了，知道了大家已经在那里等我出去讲道了。所以我就给神说，我说，主啊，你从前在黑门山顶上面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那么我现在的感觉跟彼得当时的感觉一样，我们现在在这里交通，这里真好。可是呢，后来耶稣山下有工作等在那里，虽然这里真好，也得到山下去。我跟主之间在这里交通虽然很好，但是也应该到外面去，因为工作在等候。所以呢，我说，主啊，那么现在就求你与我一同去吧。以后呢，我就出来了。有几件很稀奇的事情。第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呢，我一出场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我想大概200来人嘛，通通都站起来。那么我受宠若惊，为什么受宠若惊呢？因为我是什么人呢？一个小传道，为什么要受到这么多人对我的一个敬意呢？那么我请大家通通坐下去，他们就坐下去了。那么第二件事呢，我上讲台的时候呢，我好像才发现了，原来我的声音恢复了，原来我的力量已经再有了。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所以呢，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我呢就照样跟平常一样大呼大叫，把神的话呢滔滔不绝地从我口子里面流露出来。这第二件事。那么第三件事呢，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满了天上的能力。为什么满了天上的能力呢？各位，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用口才把道讲出去，我们也并不是用感情把道讲出去，我们也并不是用着内容把道讲出去。虽然说这一些都是对，这一些都是好，但是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就是说话的后面用圣灵的能力把它推出去，推出去。
如果话有圣灵把它推出去，这个果效是最大的。所以呢，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所推出去的话呢，不是用口才推出去，不是用情感推出去，不是用情绪推出去，乃是圣灵的能力把道就推出去。那么因为圣灵能力把道推出去了，这个道就能够刺透人的心，就能够进入人的心。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满了能力，这是第三个感觉。第四个感觉是什么呢？第四个感觉呢，就是说讲完了以后呢，那么有人到台上，到台上前来要求要为着病祷告。那么结果呢，我也就按着众人的需要呢，按着为他们祷告，手碰着病人，病人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那么所以呢，我就经验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有医治的能力，有讲道的能力，那么各种的能力都能够恢复在我自己的身上。那么这是我在那一次新竹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因为有这个奇妙的一个经历呢，那么所以呢，我就觉得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一个人实在是得着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就叫人惊艳到神奇妙的一个荣耀，在我身上呢完全都能够显明出来。可是各位，今天关于圣灵的问题呢，我要重新讲一遍。我上一讲呢就提到了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人讲圣灵，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路加。约翰呢，他是朝着生命这条线，路加是朝着工作这条线。那么所以呢，约翰所讲的圣灵是 upon you， 在你的上面。这个路加讲的圣灵是讲的 upon you， 是在你的上面。约翰所讲的圣灵是 in you， 是在你的里面。那么约翰所讲的圣灵呢，他是用气来去做表号，路加所讲的圣灵他是用风来去做小表号。那么约翰的这条线是生命的，路加这条线是工作的。那么这两个人都讲圣灵，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所讲的圣灵，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平衡，这是最好的。不要偏在约翰的一边，也不要偏在这个路加的一边，能够约翰跟路加，路加跟约翰，生命跟工作，工作跟生命，能够平衡的，这是今天追求圣灵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件事。除了我上次讲到这一件事的以外呢，还有一件事呢，我应该要给各位来去讨论的。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今天呢，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呢，常常注重神迹奇事。不错，每一次的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发生出来的时候，都讲到恩道在做证明。所以有神迹奇事呢，恩道就有证明。那么这件事情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过于偏重于神迹奇事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是神所要的。各位，我们在这个出埃及的地方呢，曾经看见了一段的一个记载，就是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呢，他把杖丢在这个地的上面，那一根杖呢就变成一条蛇。但是呢，法老觉得并不稀奇，你做得到呢，我们的属事也能够做得到。后来呢，他就把他的属事叫来，他的属事就把杖丢在地的上面，属事呢杖呢他也一样变成一条蛇。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呢，摩西做得到的，法老的属事也能够做得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神迹奇事的问题呢，如果过分在偏重呢，圣灵有神迹奇事可以出现出来，不要忘记所以邪灵这方面他也有这种奇事，古怪的事一样会产生出来。如果呢，我们把那个古怪的事呢一概认为这是圣灵所做的事，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不但错误，而且有危险，有危险。那么所以我兄弟呢，一位说关于圣灵的问题呢，不但不要这一个偏重在约翰一边，或者偏重在路加一边，我们应该平衡。而且圣灵的问题呢，我们不应该呢着重在神迹奇事，我们应该着重在生活这一方面的。各位，生活我认为比什么都要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邪恶的灵呢，它不会有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呢，这完全是出于圣灵。所以有美好的生活再加上有神迹奇事，我觉得这才能够证明这是出于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我们追求圣灵的人应该注重的一件大事。问题呢，我还要再讲一次，
在旧约里面有一本以西结，在第一章呢讲到火跟这个轮的意象，他提到火的时候有火把，那么有火炭，那么到第一章呢他讲到轮呢一共有14个字讲到轮，这是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还有以西结第47章呢就提到水，他说水呢流出来到花子谷，以后到其以后就到腰，这是以西结第47章就讲到水。那么所以我在把这个见证讲的以前呢，要今天的给各位思想到火跟水的一个意象。火呢是代表圣灵，为什么火代表圣灵呢？因为在旧约列王的时候，以利亚到加密山顶上面去祷告，那么火就降下来，所以这是代表圣灵。还有呢，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好像火的石头一样，那么火是代表圣灵。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头呢，也曾经讲到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他呢要圣灵以火呢给我们施洗，所以火代表圣灵呢，这是圣经的里面呢，那么用作火来做圣灵一个表号。那么另外以西结第一章呢讲到轮，轮子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行动，因为你看见呢，脚踏车有轮，这个汽车有轮，就是飞机有轮，因为有轮呢才有行动，没有轮呢它就不能够一个行动。那么一个是火，一个是轮，可见的说圣灵呢带出了这个行动。关于一个种行动呢，这是关于真理上面的行动。好像说这一个是约翰福音书第16章第13节，他的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么在那一节圣经的里面呢，有两次提到真理，一次呢是真理的圣灵了，一次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一次又提到真理。那么第一个真理呢可以做这个真理的知识，第二个真理呢是讲到真理的实际。今天我们常常发现一个很困难的，就是说有真理的知识但是没有真理的实际。那么为什么有真理知识没有真理的实际呢？就是没有行动。所以呢火呢跟轮就是圣灵带领了我们的行动，能够把真理的知识变成真理的一个行动。好像说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功课就是谦卑。什么叫做谦卑呢？我们如果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呢看见耶稣基督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的取了奴仆的丞相，成了人的样式。所以那一节圣经呢，我想最好的解析就是谦卑。你看它里面讲到一个讲到人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是人，一个是样式。那么我们从人来思想，他本来是神，但他愿意成为人，他本来在天，他愿意来到地，他本来在宝座，他愿意来到马槽，他本来至高，也愿意为我们成为自卑。那么这就是谦卑。所以谦卑的解析，从人这个字呢，意思是说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低微的地位的上面。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奴仆。奴仆呢这个字也就是奴隶。所谓奴隶的就是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自己的权利。一个奴隶在人家家里面呢，他地位没有，他权利也没有。那么所以呢，这个谦卑什么意思呢？谦卑就是不谋自己的地位，不争自己的权利，那这谓之谦卑。所以什么叫做谦卑呢？谦卑就是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地位上面，谦卑呢就是不谋自己的地位，不争自己的权利，那这是谓之谦卑。那么所以呢我们呢从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稍许明白这个谦卑的意义。所以谦卑呢断断不是一个态度，好像说那个态度很谦和，断断也不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呢很柔细，也不是。所以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一种实际。那么另外我们看谦卑，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到了我的力量我爱你。那么我的力量怎么爱你呢？可见说这个能力就是一基督，就基督。那么圣经也
也给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什么，基督是我们什么。所以今天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里面，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这一个谦卑，成为我们的公义公义。所以说你要有谦卑吗，你就得有基督，基督就是谦卑。你要有这一个公义吗，基督就是公义，你有基督你就是有公义。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基督，你有基督你就有谦卑。那么你从哪里去看见基督的谦卑呢，你可以从他在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呢，那么他要跟门徒呢进入到房子里面去晚餐。那么可是他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法律在人海，门徒就争起来，争谁做大谁做大。那么后来呢，进到大房子里面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他们呢要洗脚。那么就是我给你洗脚你给我洗脚。那一天既然他们在争你要做大我也做大，那么我不给你洗脚你也不给我洗脚。后来耶稣就拿一盆水呢，按照次序一个一个给他们洗脚。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叫做谦卑呢，就是人不愿意做耶稣去做。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谦卑呢，就是说人不愿意做的我们能够做，这位置谦卑。那么还有呢，什么叫做谦卑呢，门徒啊没有谦卑在那里争大。不是说我们不能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争，但是这个争呢只为着信仰争，只为着这一个真理来争，这个争可以争。好像说王明道先生他呢在三字的时候呢他没有参加，那么没有参加呢，后来呢他们就给王明道挂一个帽子，说他是分离分子，他破坏合一。那么王明道以后写了一本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么那一本书的里面呢怎么样讲呢，他说你们说的耶稣他是从妇女生，我们所说的耶稣是从童女生，我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所说的耶稣是死的是不爱的死，我们说耶稣他是死的是为了罪死，我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所说的耶稣复活是精神的复活，我们所说耶稣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那么你看呢，我们是为了信仰，就为了信仰在争，这个争可以争。那么但是呢，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并不是不争，如果争只有为着信仰争，为着真理在争，但是呢我们不为着面子争，我们不为着一口气争，我们不为着权争，不为着位争，那么一个谦卑的人不争这些东西，这是道理。这是把谦卑的内容呢解析出来，这是真理。但是呢我们真理的知识有了，但是你怎么把真理的知识能够变作实际呢，要行动。所谓行动呢，就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把真理的知识可以活得出来。那么所以呢，一个是火，一个是轮，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行动。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个很要紧的行动是什么，就是福音的行动。我们呢如果去想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关于末期来到呢，你今天从很多的现象可以看见末期的已经是快要来到。好像说你从天然界去来去看，看见今天天然界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个末期来到。我们从政治的光景去看，好像今天呢在这个东欧的地方呢，以及苏联的地方呢，共产主义的像骨牌一样的倒下来，你看看呢这个政治的混乱，你知道这个末期就要来到。好像说你看见今天的经济，我们看见币值的贬值，你看见经济的一个混乱，你知道末期就来到。无论在哪一个角度来看呢，你就知道今天这世界是在末期。可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有一句话，它里面讲到一大罪人他要显现出来，但是他显不出来，因为有一个拦阻。那么谁的拦阻他显现出来的，人就是说这个地基督要来，谁的拦阻地基督显现呢，那只有一个解释，只有神。那么神为什么要拦阻他出来呢，因为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为着福音的缘故呢，神暂时不能够让地基督出现。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末期还没有来到，最主要神给我们有一段空间，给我们有一段时间能够赶紧去传福音。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传呢，不是不传，没有力量来传。为什么我们不把传福音的知识变成传福音的行动呢，因为呢没有力量，所以呢只有知识而没有行动。 我有一次过新加坡，我兄弟给我一份的一个报纸，那么这份报纸是新加坡大学给新加坡政府一个报告。那么为什么给新加坡政府一个报告呢？因为在新加坡的地方呢，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那么所以呢，盼望呢能够各种民族能够和好在那里相处。可是呢，新加坡政府发现基督教的发展太快了，因为在1980的时候只有10%，到了1988的时候已经从10%增加到13%到18%。那么所以新加坡政府呢就觉得很紧张，要这个新加坡大学呢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专案，做一个彻底的研究。那么他们研究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研究下来一个结果呢，就是说新加坡福音能够传得这么快，最主要一个缘故是什么呢？最主要一个缘故呢，不是老的教会，而是一般新的教会。那么什么新的教？不是新派的教会，新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比较年轻的教会，一般讲究追求圣灵的教会。所以呢，他们有能力能够把福音这样传开出去，而且啊，新加坡信徒增长的这些对象并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轻一伙人，并不是社会里面一般的受到困苦的人，而是社会里面一般知识比较高而且生活比较优越的一般人。那么为什么新加坡的教会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的知识变成福音传遍天下的行动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火跟着轮有圣灵，所以就有行动，以至于呢新加坡的教会呢把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得这么快，这也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因。那么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水，关于我们看见水的事情呢，水也是解析圣灵，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七章说节期的末日，他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水也是指着圣灵。那么你看呢，这个水量一千肘是到花子谷，量一千肘是到七，量一千肘呢是到腰。那么你看呢，圣灵啊带领我们什么呢？带领我们一个七花子谷，带领我们一个七，带领我们一个腰。这个花子谷是什么呢？花子谷就是遵行，所以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遵行。那么七是什么意思呢？七就跪下来，这七就是祷告。不错，我们每天起来早晨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也祷告，每三餐我们也祷告，那么这个岂不是我们已经祷告吗？为什么还要讲到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呢？如果我们在约翰第16章第16节，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等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那么我们到底在哪里来见他呢？等不多时不得见我，这是耶稣升天了，等不多时你们要见我，这是圣灵降临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在哪里见主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见主。所以啊，我们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在圣灵的里面祷告，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按照圣灵的意思来一个祷告。那么这一个祷告呢，这是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所以圣灵说用着说不出来叹息来带领我们祷告。那么再有呢，腰是什么意思呢？腰就是服侍。你看犹太人呢，他们要服侍的时候就用一条筋把腰束起来，那么就是代表服侍。那么你看呢，旧约的里头呢，你看这个祭司啊，他们要上任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大祭司要给他们行一个礼，把油呢抹在他耳朵，把油呢抹在他的手，把油呢抹在他的脚，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耳朵是听见，手就是做，脚就是行。所以听见了以后就去做，听见了以后就去行，那么这样一个服事才是一个合乎神旨意的服事。所以啊，圣灵带领我们这样一个工作。那么这个水呢还有一个解析是什么呢？这个水啊还有一个解析，你看呢，量一千肘水就到花子谷，量一千肘的水就到七，量一千肘的水就到腰，一到腰。那么你在这一幅的意象的图画的里面，你看见两个字，一个字呢是少，一个字是多。那么一个字少，多少的少，那么什么叫做少呢？你看呢，到花子谷人少了一小段，到了七人又少了多一点的一小段，人一到腰，那么人就少了半截，一到头顶呢整个人都看不见。所以呢这个水呢到花子谷到七到腰以及到头顶呢就把人少了。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多，到了花子谷
这个水呢只有到花子湖这么多，到了七呢这个水就到七这么多，到了腰呢这个水呢就半个人这么多，到了头顶呢那么这个水呢把整个人都淹没了，那么这个水多。所以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呢，你在这一幅图画里面看见，一个是越来越少，一个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少就是我这个人少，那人就是一个怎么会多会少呢？那么在加拉太书啊第五章的一个里面呢，它前面有一段讲到情义所见的果子，那后头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种。所以这个少是什么少呢？这个少就讲到了我情义的果子少了。所以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个人身上的情欲的果实越来越少，一下子少了恼怒的果实，一下子少了骄傲的果实，一下子又少了妒忌的果实，一下子又少了这样果实那样果实，所以的情欲的果实就在他身上就消失了，就是说他那一个旧人的样式，他那个肉体的样式在他身上再看不出来了。这是一种少。另外的一种多，那么这个多是什么多呢？这个水多。水既然水是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里面一位，那么怎么会水会多呢？那么在加拉太五章第22到23，圣灵所见的果实有仁爱、喜乐、良善、和平什么什么，一共九样。所以呢，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呢，这个人的光景就是说，圣灵的果实越结越多，一下子结出仁爱的果子，一下子又结出喜乐的果子，一下子又结出忍耐的果子，一下子又结出和平的果子，一下子又结出恩慈的果子。所以这个圣灵在他身上的果子就越结就越多，越结就越多。所以啊，你在这一个以西结第47章的里面看见了这个意象，你就看见了一件事，就是说呢越来越深，因为走到花子谷只有一两寸深，两三寸深，走到了这个七就看见一尺多深，走到了这个腰就看见了有两三尺深，走到了头顶呢就看见了有六尺以上的深，那么越走越深。我们常常啊讲属灵晋升，属灵的晋升呢，断断不是说我圣经的知识很丰富，属灵的晋升呢，也断断不是我教会的地位很高超。那么什么叫做属灵的晋升呢？属灵晋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人越来越消失，我这个人越来越消失了，这是叫做属灵的晋升。那么属灵晋升呢，就是说圣灵在我身上的丰富，那么越来就越丰富，越来就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就叫做属灵的一个晋升。那么所以呢，我今天呢在灵恩的方面呢，用作一个火的意象，一个水的意象。火的意象呢，就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有行动；水的意象呢，圣灵带领我们属灵的生活，圣灵带领我们呢，让我们这个自己这个肉体的消失，让圣灵的果实在我们身上越结越多。那么所以呢，你从这两个意象的里面呢，你就看见圣灵这一件真理呢，这是何等的一个重要。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有一年呢，这一个地方教会呢，他们就讨论盼望呢下一届呢要举行聚会的时候要有个题目他们说他们曾经讲过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曾经讲过呢，那么广传福音，那么各种题目，那么下一年要什么题目呢？那么他们就规定就讲圣灵，因为就看见了圣灵的重要，既然圣灵重要了，所以就讲圣灵。那么以后呢就邀请我呢到第二年这一个冬令会的时候呢用圣灵的去讲题目。那么我那个时候啊年纪还算轻，那么对圣灵的知识呢可以说呢我很贫乏，对圣灵的经验呢可以说呢这个空空如也。那么他们已经是规定叫我去讲圣灵，你看一个圣灵的知识贫乏的人，一个圣灵的事迹呢经验呢也是很微弱的人，你看来讲你怎么去讲起呢？所以啊，我在那一年的里面呢，我就好好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么好好来去做预备。那么当然了，如果要去看别人的书，那么讲圣灵，那么很多了，好像托瑞啊，好像托惹啊，好像说穆安德烈啊，这一伙人呢，他们对圣灵也是讲得很深入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先进的里面呢，我们去找他们的材料。可是圣经的材料你可以去找，
可是经历呢，你不能够把别人的经历来成为我自己的经历，因为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是每一个人的，不能够用作别人的经历来成为自己的经历。那么你光光讲圣灵的知识，你不讲圣灵的经历呢，那么这一篇道呢，那真是像隔靴在搔痒一样的。所以我内心的里面呢，实在是很苦，我怎么能够爬得上讲台，能够让弟兄姐妹呢，能够在圣灵的知识能够丰丰富富，能够有所领受，那么摆出圣灵的一个经历呢，好让弟兄姐妹讲到圣灵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内心的里面那实在又苦那么又紧张。到了那一次聚会了，我要去讲圣灵了，我要爬上讲台去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战战兢兢。为什么战战兢兢呢？因为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没有丰富的圣灵真理知识，没有丰富的圣灵亲身的经验，那么怎么样跑上去呢？所以呢，我只有求主的帮助，求主的怜悯呢，能够扶持，好叫我爬上去讲呢，不至于说呢，这一个弟兄姐妹空空的来，到最后又空空的回去。那么我从前呢，讲道的时候，自己很喜欢领短诗，因为在年纪轻的时候呢，我也很喜欢的唱诗。那么所以呢，我自己领短诗，所以呢，在讲道的以前呢，我在那里领短诗。那么我在那领短诗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件，我自己也不能解析，甚至别人也不能解析的一件事，就是从讲台的上面突然间有一个雷轰的声音，雷轰的声音，而且这个雷轰的声音呢，从整个会众的头上呢，我这样晃过去了，轰过去了。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我在讲台上面领短诗呢，听见了这种光景呢，就看见了这个光景。怎么样看见这个光景呢？因为看见那一些参加冬令会弟兄姐妹通通都很紧张起来，通通呢都很严肃，那么通通呢都觉得很害怕。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像以赛亚当时在圣殿的里面看见万军的耶和华在宝座的上面，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人的中间。那么那一种光景就发生在我们里头，所以有的弟兄们呢他就站不住了，有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倒下来了。那么你看呢，一个聚会好好的，有的人呢就这个站不住，有的人呢就倒下来。还有呢，一个就是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弟兄叫做姚少煌弟兄，他现在也还在美国，他觉得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他就拿出一条的手巾往他的脸往他的身体一直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景呢？因为他觉得雨水淋到他的身上了。那么整个聚会呢，像这一个天翻地覆一样的这样的变起来。那么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呢，好像说，哦，以赛亚当时在圣殿里面看见万军耶和华的光景一样的，所以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所以啊，我看见那个光景呢，我不是讲道，不是用讲道把他们领到这种气氛，不是用讲道把他们带领到这种属灵深入的一个地步，而是呢，圣灵自己的工作呢，把这一些人呢完全就打倒下来，好像神在这里，你们应当要肃静。那么，不要讲道，那个会已经像火一样的烧，像水一样的滚，那样滚。那么到第一堂会了以后呢，这个人在那里认罪，那个人在那里认罪。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十六章里面提到一件事，真理的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自己。真理的圣灵来了，来到我们身上，就是做这一件的工作。那么到会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在台大叫英文的一个弟兄呢，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他说，吴弟兄啊，我里头很难过的。我说，你怎么样难过的？我看见自己的罪，我觉得我自己的罪，他就在我的面前呢，砰，就倒下来了。那么为什么他倒下来呢？我也不能解析，不能解析。后来呢，他就在倒地上呢，就在那个地方哭起来，以后就承认他的罪。你怎么解析呢？真是不能解析。那么像这样一个光景呢，从头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保持下来，这个火热呢，从头一天到末后一天就越来越热。那么 弟兄姊妹呢，那个灵性的一个激昂呢，是越来越高，就越来越高，到了最后一天那个聚会。那么我们平时的最后就是一个见证聚会，怎么一个见证聚会呢？就是说这一个道已经讲完了，那么要让弟兄大家呢来去见证见证他领受的是什么，他所得的是什么，那么好叫呢我们能够彼此去分享。那么所以呢，在见证聚会的里头呢，大家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弟兄叫做姚同月弟兄，那么他从前呢是海宣杂志里面的一个编辑人，他也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是他觉得很不以为然。为什么觉得很不以为然呢？一个聚会好好的，为什么一个哭过来哭过去，一个聚会斯斯文文的，为什么要认这个罪要认那个罪？所以他很不以为然。他以为呢是什么呢？他以为这是一种感情的冲动。他以为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呢这种宗教的那么一种呢这个例外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很不以为然。那么所以呢，他到见证会的时候呢，他就从他的座位就跑出来了。那么他跑出来的时候态度很不好的，那么非常的鄙视他呢，向周围的人呢就巡视一番，那么那个眼光呢就是说好像说是怒，好像说鄙视那一种，向大家朝大家一看。那么很多人呢看见他这一种光景呢，就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这个弟兄呢那一天要讲批评的话，要讲攻击的话，要讲奇笑的话呢？不然的话，为什么缘故他是这一种态度呢？那一个脸上的这一种的不好的态度完全就显出来。那么他看了一回合的时候呢，他正要开口呢，但是呢没有开口的时候，他整个人呢从会众的中间突然间呢往着高的地方一冲，跳起来，而且跳得相当高，就是相当高。那么后来呢他就掉在地上，一掉在地上呢他就蹲在地上呢，这个方言从他的口就出来，他的脸上呢就好像发光一样的。那么不但是如此呢，而且他在方言了以后呢，他就站起来，完全一板从前的态度了，在那个地方感谢主，神呢自己击打他，神呢自己的灵来充满他，叫他从那一个角度变成这样一个角度，本来是要批评的角度，以后呢变作了这个赞美的一个角度，本来的鄙视的角度，现在的变作敬畏的一个角度。那么后来这位弟兄呢，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在灵的里面呢，一个被神呢很重用一个人，能够呢在属灵上面呢一个很长进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常常想，父亲尚且知道把好东西拿给他的孩子，那么神呢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那么你看这个姚同月弟兄，他没有求，神尚且给他，何况我们求呢？神岂不更将圣灵来赐给我们呢？没有求的人神都给，那么求的人呢，神为什么能够不给呢？那么最后我要讲到求圣灵的事情。有的人就说我们一定要倒空，我们一定要接近，难道圣灵才充满？那么这是逻辑。可是我在这里应用一个，就是浪子他回家的时候呢，你看是他身体洗干净了父亲才抱他呢，而是身体没有洗干净父亲就抱他呢？那么我们很清楚，当他身体还臭，他那身体还脏的时候，父亲就把他抱起来了，抱起来。那么我常常用作这个例子，我们今天污秽，我们今天罪邪恶，圣灵就充满我们吗？那么如果圣灵就充满我们，什么叫做圣灵呢？叫圣洁的灵呢？但各位不要忘记，这个浪子没有回家以前呢，他已经在那里醒悟，我要告诉父亲，我得罪天，我有得罪了你，所以他已经有一个认罪的意愿。所以一个人呢，不是说他祷告多空，圣灵才充到多满，乃是说他有一个认罪离罪的意愿，神的灵就可以充满在他的身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神的心非同人的心，所以浪子 不是接近父亲在抱他，乃是呢没有接近父亲在抱他，但是他已经有一个接近的心智，这是浪子一个很好的比喻。